冬炒没来夏炒店，逢年过节有烟酒，两会环保新能源，航空造纸人民币，战争黄金和军工，加息银行最受益。这是一段炒股入门及顺口溜，关于新能源板块的介绍位列前茅。提到新能源，大家总是毁誉参半，这是一个让无数股民惊喜又心碎的领域。其中最让人震惊的就是曾经的妖股之王汉能。在当年，作为港交所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市值上市企业，它的股票曾一路从 0.3 港元暴涨到9港元，涨幅高达26倍，摇身一变成为了市值不亚于推特和特斯拉的行业巨头。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第一股，汉能集团也一度获得了全球规模第一、技术第一等各种称号，而它的创始人李和军也被媒体贴满了标签，水电大王、能源大王、光伏大佬等等。伴随行业地位攀升的还有李和军的财富，他甚至一度超越王健林、马云，问鼎首富之位。然而仅仅24分钟，他就从首富变成了首富。更可笑的是，汉能作为一家能源研发企业，不懂技术的李和军却给汉能开发了一套永动机式的赚钱模式，自产自销自用，靠着完美的自循环商业模式，李和军走遍全国各地，四处演讲他的新能源帝国梦。在他近30年的创业历程里，写满了荒唐和不可思议。他曾主动状告发改委、工堂对簿国开行，仅靠一张嘴就撬动了多家地方政府合计近2000亿的投资，上一秒骗子，下一秒疯子，很多人到最后都说不清他到底是在搞技术还是在搞骗术。汉能的倒塌是中国股市的一次大地震，也是无数股民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37上集。今天就由我发电学家跟大家聊一聊李和军是如何靠着循环质押，左手倒右手操盘股市，支撑起千亿市值骗局的。耐心看完，相信你一定能有所思考，产生自己的真知灼见。广州一带有四大商帮，客家商帮就是其中之一。回顾客家人的历史，他们的先人本来居住在秦岭一带，因为外族的入侵迫使他们从北方迁徙到了南方。或许是祖辈们迁徙的经历使得客家人基因里充满了闯荡冒险的精神，布腰带出去，金腰带归来的商业传奇故事写满了客家人的族谱。化工大王田家炳、美团的王兴、欧派家居的姚良松等数不胜数。而汉能集团的董事长李和军也出生在一个客家村落，河源是官塘村。大多数的农家子弟都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李和军也不例外。他从小就刻苦学习，在高二时就参加了高考，被广东惠州师范学院录取。在那个上大学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能够考上大学无异于一飞冲天。然而李和军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直接撕掉了录取通知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二年李和军终于考上了北方交通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穷山沟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李和军突然成为了村子里家喻户晓的少年。离开了家乡的李和军面对北京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内心激起了层层巨浪。进入大学校园后，不安分的他开始展现出商业天赋。大二那年，李和军在学校做起了小老板，他给30个同学按进货、记账和卖货进行了分工，组织大家在食堂门口卖起了胶卷。3天时间他们一共挣了12元。或许这笔收入不值得一提，但这一次经历让他尝到了当老板的甜头。李和军在做一些小生意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在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但在读研究生期间，李和军想要毕业从商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思考如何赚钱成了他最关注的事情。1989年，他的导师突然病逝，这场意外的到来间接影响了李和军的命运走向。当时李和军要么换导师继续上学，要么退学接受学校的分配去广东铁路局上班。或许是客家人骨子里的冒险精神驱使，他选择了极具风险的第三条路，创业。当他将这一想法告诉父亲时，已经从商多年的父亲并不愿意支持他。多年以后，李和军在采访中曾说，当年父亲觉得我做生意一定做不过他，希望我从政为客家争光。在家里吃了闭门羹的李和军动了从学校搞钱的心思，他厚着脸皮向教授展现了自己的宏伟蓝图。在他一番信心满满的言辞下，老教授当即就借给李和军50000元。这笔钱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连李和军自己都说那个导师胆子真大。第一次创业初出茅庐的他并没有什么经验，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将50000块钱折腾得精光。为了还钱，李和军什么都干了，卖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做贸易、做矿泉水，把倒爷做得风生水起。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李和军趁势又做起了铁路运输、开矿和炒地产。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李和军的人生发生了第一次裂变。据李和军后来创立的汉能集团官网介绍，他是靠着倒爷搞运输，毕业后5年时间内就赚得了8000万。但这个数字跟90年代初刚毕业毛头小子这些词联系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想想就匪夷所思。真相究竟是什么？8000万数字是真是假，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了这笔巨款后，李和军的创业之路变得格外丝滑。 他先是在一个搞金融的同学的建议下，花了6000多万收购了一个四川乐山的上市公司，打算做庄。所谓做庄，就是指通过巨额投资影响股票大盘走势，从而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然而这个公司只是一个空壳，没有实体产业，为了能够持续的发展，李和军还必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产业。90年代正逢小水电站兴起的时期，数万座小水电站正在中国各地江河上拔地而起，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民营水电。经高人指点，李和军看到了机会。1994年，他花了1000多万成功收购了家乡河源一座装机容量只有1500千瓦的小水电站，让自己收购的上市公司有了实体产业。很快，在考察项目的过程中，李和军发现水电行业的发展空间比他想象的更为广阔。水电站建成之后，除了日常的经营与维护，一般就不再需要大量的材料及资金投入，成本很低，并且水电站一旦开起来，只要水流不断，就会收入不断。意识到水电站巨大的利润空间之后，李和军立即决定正式进军水电行业。于是，同年李和军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华瑞投资集团。华瑞成立后，李和军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构建他的水电帝国。在此后的几年间，他在广东、青海、浙江、广西等多个地方不断地收购或者新建小水电站。期间，李和军收购的青海尼纳水电站也成了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收购国有能源资产的案例。李和军的水电事业在大大小小的江河之上一路狂飙，但李和军的野心远不止于此。2002年，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为了推进万企帮万村的精准扶贫工作，鼓励民营企业和地方合作，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此，他们组织了许多民营企业家奔赴云南进行投资考察。水电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的李和军也在受邀之列。其实，对于这次考察，李和军是有自己的考量的。他知道中国的大西南拥有最优质的水利资源，或许在这里他可以找到新机会。事实并没有让他失望。在调研的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云南由于交通以及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因此也就导致了有1000000瓦的水电资源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而云南省政府此时正迫切地想要引入资本开发这里丰富的水利资源。此外，李和军还意外得到一个重要消息，国家发改委和四川省、云南省政府已经审查通过了一份金沙江中游水电规划，同意金沙江中游按一库八级方案进行开发。此时的李和军站在金沙江的岸边，看到的不是桀骜不驯的江水，而是流动的钞票。很快，李就得到云南政府的认可，他立即开始进行金沙江水电项目可行性调研。巧合的是，正好在这个时机，国务院颁发了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提出支持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或参股形式参与水电站、火电站建设。调研结束后，李和军在金沙江中游规划出了8座100万级千瓦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相当于1.1个三峡水电站。当年4月，国家发改委组织审查，同意对金沙江中游进行开发，同意了建安桥等几个水电站为开发项目。随后，李和军的华瑞集团正式与云南政府签订了关于金沙江水电站开发的意向书。在这份意向书中，李和军竟一口气签下了其中的6座。李和军对这样的结果十分满意。在协议中，6座水电站所规划总装机容量约为1400万千瓦，需要的总投资高达750亿元。在李和军之前，并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企业做过规模如此庞大的水电站。当时所有人都评价李和军，觉得他疯了。同样不相信李和军实力的还有国家发改委。要知道，建设特大型水电站所需要耗费的资源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最大的大头是库区移民这一项。一座建安桥水电站就要涉及永胜县3个乡镇、7个村委会、17个村组，这样庞大的工程根本不是民营企业可以实现的。虽然早在2003年5月6日，云南省发改委就根据政策正式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项目建议书，但在此后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李和军始终没有等来国家发改委的任何回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李和军决定铤而走险。2003年8月8日，吉时已到，依旧未获得审批的李和军直接宣布华瑞集团正式开工建设金安桥水电站。牵一发而动全身，李和军此举很快引来了大麻烦。面对金沙江的水资源，早已虎视眈眈的华能、华电、大唐等国有电力企业终于按捺不住搅局的心思，他们无一不想来瓜分这块肥肉。对于李和军未披先见的行为，这几家国有企业提出了质疑。国家尚未明确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主体，尚未批准项目建设，民营企业华瑞凭什么开始就金安桥水电站的道路工程、导流洞进行施工？凭什么对6个电站进行勘测设计？随后，国家发改委也在递交给国务院的关于落实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建设问题的请示中明确提到，对于华瑞公司的行为，有关部门和发电企业意见很大。箭在弦上，一场抢占金沙江的博弈一触即发。很快，国家发改委就出面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进行了协调。发改委表示，金沙江是国家重要的水利资源，几十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部要求划给民 民营企业无偿开发是不合理的。发改委决定由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华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按照33%、23%、23%、11%、10%的股比合资组建云南金沙江中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金沙江水利资源。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李和军显然无法接受，他提出了抗议，表示这些项目华瑞集团已经做了一部分前期工作了，要想让华瑞移交出这些项目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坚持要求独立建设6座金沙江中油梯级水电站，并一怒之下向发改委提交了法律意见书，希望能讨个说法。但李和军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他曾凭借云南省政府签订的合同一举把发改委告上法院，亲自上演了一出民告官事件。李和军谈起这件事情显得很委屈，他说那时候告政府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当时拿了6个电站，但国家发改委准备把电站都拿给国有企业，一个不留给我们，做得很绝。尽管一哭二闹三上吊做足了戏码，但李和军的愿望终是落了空。2005年12月16日，金沙江中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还是在喧嚣中成立了。几方共同商议后决定，在所规划的一库八级电站中，1至4级由合资公司共同开发，5至8级由华电、华能、大唐、华瑞4家各建一个电站。这相当于之前华瑞所签订的6座水电站被国企拿走了5个。不过唯一令李和军感到欣慰的是，留给华瑞的是一库八级中资源最好的第5级静安桥水电站。作为对李和军前期投资的补偿，发改委还允许他部分参股其他电站，双方的争议至此落下帷幕。虽然静安桥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还不到李和军最初计划的1/4，但这座巨龙远比他想象的更加难以驯服。静安桥水电站比举全国之力花17年建成的葛洲坝还要大10%，比曾象征着美国梦的胡佛大坝还要大30%。除了规模过于庞大，静安桥水电站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特殊。静安桥水电站建在金沙江的谷底，风吹不到，因此终年气候炎热，谷底气温最高可以达到近40度，并且湿度还大，可以说是又热又闷。通往电站工地的道路两边全是横断山，结构很不稳定，大风或者下雨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和坍塌，因此静安桥海拔高达2000米的施工环境非常艰苦。然而静安桥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问题。当时业内预估建设这个水电站大约需要投资200亿，但从2005年新财富富人榜榜单来看，当时李和军的财富仅为24亿，这无疑是一次极具冒险性的投资。静安桥的建设宛如一个无底洞，在高峰时期每天甚至要投入1000万元，大笔大笔投进去的钱只溅起了微弱的水花，这座大型水电站的建成似乎遥遥无期。比较有意思的是，2008年的时候，华瑞投资集团突然更名为了汉能控股集团。对此，华瑞官方并没有出面解释原因。这次更名后，李和军的汉能随即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困境。2008年7月，国务院驳回了静安桥修建的审批，理由是未批先建。对此，李和军自然是不服气的。他辩解道：“建国以来，所有大型水电站没有一个不是未批先建的。”同时，对这件事他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原本2005年云南省发改委就已上报的核准申请，为什么直到2007年11月下旬才被国家发改委上报给国务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静安桥水电站没有得到国务院的审批。2008年8月，各大银行接到银监会通知，暂时停止对静安桥水电站的贷款。银行停止贷款，意味着资金链的断裂，这让李和军一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当时负责筹集资金的汉能副董事长冯电波在采访时曾说：“我们的资金流一下子就断了，这是个灾难。20%的资本金早就投入进去了，银行的贷款也早形成了导流动，变成固定资产了。一旦停工，撤场与再进场的费用都是个天文数字。”走投无路的李和军甚至开始向集团高管以及自己家里借钱。一部分高管私下都认为汉能即将山穷水尽，陆续选择离职。当时还有媒体人调侃，当初发改委介入金沙江水电开发实在是明智之举，只给汉能一座静安桥，反倒是帮了李和军。千钧一发之际，三峡水电工程开发总公司向李和军伸出了橄榄枝，他们表示看到李和军很困难，愿意出450亿买水电站，如果这个时候卖掉，汉能集团可以直接净赚300亿。对此公司内部产生了分歧，除了李和军和公司执行总裁，所有人都支持卖掉，但李和军不愿放弃。在他看来，静安桥不是一座水电站，而是一个巨大的印钞机。据计算，该水电站一旦建成，每天将会有1000多万的收益。富贵险中求，李和军最终顶着巨大的压力拒绝了收购，决定豪赌一把。为了获得资金，李和军忍痛割爱，接连出售了自己手中其他效益好的水电站。他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家都压在了这个恢宏的项目上。有知情者透露，李和军甚至一度写好了遗书，但谁知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就在李和军万般无奈之际，他突然等来了命中贵人，一位神秘的大佬张征宇。这位拯救者是北京恒伟基业电子有限公司的总裁。在2009年，李和军继任新能源商会会长时，张征宇恰好担任执行会长。有人说李和军与其早有私交。 2009年，张正宇通过东江电力入驻汉能，拿走了汉能控股中73.616%的股权，同时带来了一笔巨额的投资。就在张正宇入主后不久，2010年7月，吉安桥水电站建设项目也终于获得了核准。很显然，是张正宇的加入令李和军绝处逢生。然而，有一点十分蹊跷，就是在后来吉安桥水电站并网发电后，汉能控股的股权却再次变更。李和军在汉能控股的股权上升为59.56%，张正宇的则降为了27.606%。对此，汉能集团也没有对外做任何解释。尽管此时吉安桥水电站还没有建成，但资金问题的解决还是给李和军增添了很多底气。不安分的李和军开始巡视四周，思考下一步计划。有了先前与五家国企以及发改委掰手腕的经历，汉能集团内部都明白，除了吉安桥水电站，他们已经无缘其他大型水电站的项目了。有一次，汉能的高管团队在昌平开会，副董事长冯电波开玩笑说，还做什么啊，一天挣1000多万，天天打球，躺着花钱也花不完。李和军立即嘲笑他没理想没抱负。为了破局，李和军开始另寻出路。2006年到2009年，恰逢全球光伏行业大发展，光伏发电成本不断下降，两三年间就从3到4元每瓦降到了0.5元每瓦，这让李和军看到了这个行业的机会。2009年，李和军做出一个震惊众人的决定，积极转型向光伏发电产业进军。在光伏业中一共有两条路线，一种是晶硅技术路线，一种是薄膜太阳能路线。如果光计算光伏电站的设备成本的话，二者相比，薄膜太阳能组件的设备成本要比晶硅组件贵将近20%，并且太阳能膜天然需要更大的面积来吸收太阳能，在土地上所花费的成本也更高。当时的晶硅技术发展的如日中天，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是当时的主流技术，而薄膜做的人很少，当时全球市场份额仅占14%，而且还在持续萎缩，技术成熟度也不高，在各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但李和军进军光伏产业所选用的技术路线就是太阳能薄膜。拿李和军自己话来说，就是我本人历来是剑走偏锋，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甚至会反向的走。如此冒险，集团副董事长冯电波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搬出了光伏界的教父施正荣，激动地质问李和军，施正荣的尚德有当时全球最大的晶硅太阳能电池厂，你知道施正荣博士学的专业是什么？就是薄膜，他都不做薄膜。因为产生了分歧，汉能内部特地召开了研讨会。60-70人的会场上，冯电波准备了10个问题，以此来反对根本不懂技术的李和军发展太阳能薄膜。然而当他讲到第4个问题时，李和军就把他轰了下去。那么不懂技术的李和军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他的事业能够迎来转机吗？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